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同样是在上个星期天的时候，在美国国内啊，这个科罗拉多州 Boulder 市，也是发生了一起这个袭击事件啊。这个呢是一个45岁的男子，他带着自制的这个燃烧弹和火焰喷气喷射剂啊，然后呢就冲到了一群犹太人正在示威的犹太人的这个群中呢，就开始喷射这些东西了，结果造成12个人受伤，现在有8个人住院治疗，其中2个人呢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期啊，相当的严重。那么这现在已经被断为是叫做恐怖主义袭击啊，所以今天我们就稍微再来聊一下，在美国啊，自从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然后以色列对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呢进行反击之后啊，在美国的反犹的情绪是越来越高涨了啊。前段时间一直在说校园里边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示威活动什么的，那么现在这个呢是科罗拉多州Boulder 市这个地区呢有一个犹太人的社区，他们呢在这个2023年开始就每个星期周末的时候都会举行一个小规模的示威。这个示威是什么呢？就是声援这个以色列啊，要求哈马斯把他们劫持的剩余的人质全部释放啊，他们就是做这件事情的。结果没有想到在礼拜天的时候呢遭到了暴力的袭击。
刚才说乌克兰为了袭击俄罗斯的轰炸机进行了1年多的策划，这一次的这一个恐怖袭击的主要的嫌犯叫 Mohammed Sabri Soliman， 苏利曼吧，或者索利曼，45岁的埃及人呢，他也是1年多的策划。因为那种什么燃烧瓶啦，什么自制的土制的火焰喷射器，你得学呀，你得策划呀，他就是在 YouTube 上一点一点这么学的。1年多以来呢，他都在策划这个事情，然后在礼拜天的时候他出手了。如果大家看视频，他被抓住的时候是上身是裸着的，上身没穿衣服，而且在监狱里照他那张监狱头像的时候，他的右边的耳朵蒙了一大块纱布，可能是受伤了哈，应该是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下受伤。那么刚才说到为什么强调他是埃及人呢？因为他非法移民了还，他是一个在美国黑下来的这么一个人。然后警察抓住他以后啊，他什么都说，他不是像那种犯人说我不说什么，他全说了啊。因为他在执行这一次恐怖袭击的时候，就嘴里面大喊，就是给巴勒斯坦人自由，给巴勒斯坦人自由啊！他的英文就是 Free Palestine， 在喊这个。所以当警察抓住他的时候，他说：“对，我就是要杀害有可能的话所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因为这些人侵占了我们的家园，就是我们的巴勒斯坦人家园。他不是巴勒斯坦人啊，他是个埃及人，但他认为这是伊斯兰的世界啊，这是属于巴勒斯坦的土地。你们来犹太复国嘛，你到这儿来建国，就要把你们杀掉。”他跟警察说，而且他说的这么详细，他说：“我确实经过了1年多的策划，我真的是在 YouTube 上学的怎么制作这个燃烧瓶啊什么之类的。为什么等到现在才执行？”他说：“还有一个原因，我要等我女儿毕业，要等到她毕业典礼完了以后。”哎，这个人有5个孩子呢，
对，
老婆孩子一大堆，这么一来这家人完了，他把自己家人也拖累了啊，女儿还想上医学院，请问美国哪个医学院敢要他女儿啊？
我觉得他这一家人包括他太太和5个子女
全走吧，
大概都得走
啊，对对对，
驱逐出境
肯定全都驱逐了，
他本人肯定是坐牢了，这个是永远离开了，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好了，那我们就看一下45岁的埃及人，他当然说埃及人他就出生在埃及啊，然后高中大学都在埃及念的啊，念完以后呢，他后来去科威特这个地方去住了17年，然后他在科威特就做会计工作的哈， 你从他的这个 Facebook 的 account， 就是他的这个账号上来看呢，就是首先他先登了一张照片，在他的这个账户上有一个Morsi 的这个照片 ，Mohammad Morsi 哈、啊，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就是当年这个
阿拉伯之春，
阿拉伯之春，哎对，然后那个谁，那个埃及的总统被赶下台审判，的时候，这个叫做兄弟会、啊，兄弟会的这个负责人就是领袖了，Morsi 呢就曾经短期的在埃及担任过一年的总统，2012年到2013年，后来就被推翻了啊，就等于是就他就等于是下台了。那他下台还导致好多阿拉伯人和兄弟会的支持者在那个在开罗大规模的示威啊什么的，最后被现在的这个总统，当时是国防部长，塞西啊，等于是给镇压下去或者驱逐出去了驱逐了啊。所以呢，他在那个自己的脸书的上头呢，第一是有这个 Morsi 的照片，第二是他有言论啊，他就是说支持 Morsi 啊什么的兄弟会啊之类的东西，支持他们的这个示威啊等等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他曾经在科威特啊做过一次腿部的手术，不知道是什么手术哈、啊，但这个事情呢似乎对他女儿还挺有影响的。为什么会说对女儿有影响呢？因为女儿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啊，申请大学，他就写的自己的一篇这个个人简历的时候呢，他就说当时他父亲在做手术，然后突然康复了，他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神奇，就激励了他，那个时候他还小，就激励了他立志长大以后要做一名医生啊。然后呢，他是说我们客居在科威特这个地方，非科威特人啊，你想做医生想都不要想，根本不可能的啊。所以呢，这就后来为什么他父亲带着孩子来到美国了，他说来到美国以后呢，一切梦想都可以成真，所以呢家人都特别支持他啊，于是呢他就梦想以后要做一名美国的医生了。
嗯，这梦破灭了。
嗯，对
对对，你爸爸是一个恐怖分子，你在美国还想申请医学院吗？没有可能了。所以这个人的这个行动呢，就等于断送了他自己，也断送了他的家庭和他的孩子的前景。他们是2005年曾经来过一次，那后来走了，走了以后在2012年又来。这次2012年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旅游签证什么？
2022年，
对，22年旅游签证还是什么啊？
对。
然后来了以后，他马上申请政治庇护，他可能提出了一些原因，还批了。但是这个批呢是这么说，就是我只给你一个工卡，
嗯，
你可以合法的工作，可以报税什么之类的。但是
两年，
哎，两年再说。但是他这两年过了，
对。
他等于处在一个黑的情况之下，也是做做会计啊，或者是什么开个 Uber 啊，什么就是打点零工。那么也可以想象他的收入并不是很高。但这个时候他就发现，在美国如果有办法搞到一支枪的话，那么对他的恐怖行动呢可能会有帮助。但是很不幸，就是你身份不行，你过不了这背景调查。你在哪个州你都过不了，在科罗拉多一样，尽管科罗拉多在这方面可能稍微宽松一点，对于购买枪支，但是还是不行，所以他才去网上去研究这个燃烧瓶啊，什么火焰喷射器什么，去研究这个东西。那么可见呢，就是他是怀着满腔的仇恨啊，生活在这个国家。人的仇恨要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就你可以想象他的仇恨的机制就是叫做同归于尽。
嗯，
因为你知道，不管你拿枪还是你拿着燃烧瓶，你去执行恐怖行动的时候，你自己也就完了，你也就是要不就是死了，被打死哈，要不就是一辈子关在监狱里。就这一点呢，他已经知道了。那么可见他还是这样要一意孤行这样做，就是。尤其是我认为就是加沙这个事情刺激到他了，就是他一直可能是对西方的这些价值观念呢，或者是对于他的伊斯兰世界的所谓异教徒的侵入啊什么之类，咱也不知道他这些年在想什么啊，但是他能做出这样的行动来说，就可能他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理念的人。居然他在家里面研究他这些燃烧瓶、火焰喷射器，全家人都不知道哎，对吧？他呢在执行行动的那一天，把一只苹果手机留在他自己的抽屉里头了。在那个苹果手机里面 他可能像是一种遗书一样的吧，
对，
留了一些话，是给他的太太和孩子们。他留的这些话是什么，好像还没有公布，至少我还没有看到。但是当这个事件一发生以后呢，哎呦，他太太一看，这不是我老公嘛，对不对？这一下变成轰动了嘛，他就发现了这只手机，也看到手机上的留言，就把这个手机交给警察了。
嗯，除了手机之外呢，还有一本日记啊，所以呢，这个可能对警察了解他的动机大概有帮助。但是这个人，反正警察问什么他都说，
哦、对你动机，你问
基本上都知道。
对
对，他就是说，第一仇恨这个犹太复国主义，第二就是对以色列占领加沙这个地方不满，反正就是主要就是这个啊。所以呢，他说要杀死这些人，所以他在礼拜天的时候，终于把这些愤怒的情绪啊，转变成这个暴力行动了。那这就等于是完全犯罪了。
对，
所以呢，
对，
这是挺不幸的这么一个事件。那么，在那个十二个人受伤的人里头，还有一名年长者，还是这个集中营的幸存者，
大屠杀的幸存者呀。你说他大屠杀活下来了，
嗯，
如果在礼拜天的时候他死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你说这个
是啊，确实是
大屠杀。二战的时候，希特勒还活着的时候，他活下来了啊，在一个和平时期，他被一个仇恨犯罪所杀害。所以在当今的美国，你愿意是一名犹太人吗？稍等会儿咱们看看啊，在当今的美国犹太人的处境。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上星期天啊，刚刚在这个科罗拉多州的 Boulder 市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一个埃及的男子45岁啊，一个等于是黑了身份的这样的一个移民哈，他对犹太社区的一个每周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对这些参加者呢就进行了这个袭击啊，用自制的燃烧瓶和火焰喷射机呢，就等于是造成了12个人受伤啊，好在现在没有人死亡，不过有2个人呢现在情况比较紧急啊，就是说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期吧。所以呢，这个事情啊，我们跟大家讲一下，不光是讲这个事儿，主要是通过这件事情，你再想一想，在过去这两三个月里边啊，甚至是在过去这一个月里边，连续的在美国发生，我还相信还有一些都是小的。一些什么受到骚扰啊，受到恐吓威胁啊，这些都还没报道呢，光是报道的就已经至少有3起了。另外一起是前段时间我们也在今日话题当中讲过的，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一对年轻人，马上就要结婚的一对情侣，被一个也是仇恨犹太人的这么一个人，作案的时候也是高喊着自由巴勒斯坦这样的一个人给枪杀了，对吧？这两个年轻人，马上就要结婚的，多可惜啊！年轻一个是30岁，好像一个是20几岁，26岁，年轻人就这么无缘无故的就被打死了，就因为他们两个人是这个犹太人，就被打死了。还有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宾夕法尼亚州州长 Josh。
Shapiro
啊，你一听这个 Shapiro 呢，就是犹太人的姓哈。他本人是个犹太人，州长啊，在家里边被人纵火了。
他睡觉呢，在楼上。
他跟家人是在受，肯定是半夜嘛。
嗯。
院子里头着火什么的，赶快灭火。现在这个嫌犯也抓住了。这个人也是他用的这个自制的那个摩托洛夫的那个鸡尾酒燃烧瓶啊，和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Solomon 用的方式几乎是一模一样啊。
对。那么这两次啊，先说礼拜天的这个科罗拉多的这次，然后在华盛顿打死那对年轻人那次，都是强调的是让巴勒斯坦获得自由，都强调的是这个。而2018年在美国的 Pittsburgh 这个地方，那一次是近年来最惨的一次，那个就是一个几乎是屠杀式的进到一个犹太教的教堂里狂扫射，打死11个人，有6个人受重伤，都被击中，11加6等于是17个人伤亡。那个时候可不是加沙啊，那个时候没有加沙，所以就是什么原因， 我去杀人，只有一个原因，谁让你是犹太人来着？不就这个原因吗？那
对，
我杀你就是因为你是犹太人。而反过来，我们看看这种叫做宗教暴力、政治暴力，他你刚才说无缘无故，他说也不完全是，他有的时候是有一个原因，对不对？但是那个原因应该不构成原因，但是他就刺激一些人去杀。你说这些犹太人在犹太教的教堂里面做他们的该做的事情，进行宗教的一些活动，你做你的事，你活得好好的，他活得好好的，怎么着了呢？对不对？但是他一定要，就是这个仇恨到了这个程度，我还是要跟刚才说的，我要跟你同归于尽，我要不就被打死，我要就被抓关终身监禁，但是我要去做这个行动。就是他在家里面，就是这股气憋的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说说所谓的这种仇恨，其实我们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早年的华人就有过这个，就是我们在被排华的时候，什么原因都没有，我杀你就是被杀啊，不是不让你做公民，就是杀华人，没有原因，是你就因为你是华人。但是你说他完全没有原因吗？也不是啊，他就认为你什么抢了我的工作了。什么？你这个说难听，我以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对华人的刻板的印象啊，什么你脏啊，啊什么之类的，你不信我的宗教啊，什么你不融入我的社会啊，等等等等啊，就因为这原因，我就把你给杀了。好，现在我们再看到加沙的这个情况，这是一个大型的杀戮，对吧？咱们先这个让历史去评判它，首先是恐怖袭击，然后是对加沙的大规模的杀戮，是现在多少六万了还是多少人？
超过六万了吧？
对，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就是我们说的，它就会滋生暴力。这个暴力是这么一个逻辑：你在加沙杀的我是儿童妇女，他不提那个哈马斯的这些啊，这是一个无辜的人，这么多你杀了我，那就给了我一个杀你的无辜的人的理由，就这么简单。我知道那个华盛顿大使馆那俩人没有去加沙杀人去，对不对？那对不起，这就是 collateral damage 是吧？这个叫什么？
对，边际
受
害吧？
对，
就是因为
附加的或者是
附加受害啊，这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美国的一个犹太民主委员会，他的一个首席执行官啊，叫 Soifer 啊，他就说的挺明白的。他就是说啊，过去几个月他看到非常明显的东西，就是把反对以色列的情绪变成反犹太人的暴力形式表现出来了。有很多人是他反对以色列侵占加沙或者是在加沙杀戮平民这件事情，但是他没法到以色列去或者到加沙去跟那个以色列军队去作战，他就在这儿杀犹太人，因为他说以色列是犹太人国家啊。所以你看这个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叫做仇恨，民族的这种仇恨呢，它就变成了这个恐怖袭击了。那个犹太人现在就是相当恐慌啊，因为他们认为说，只要是单独的在街头上、夜间在什么一个出席一个什么活动，都有危险，他们自己都感觉到非常的不安啊，也是就是说在家里头感觉到相当的这个，就是有一种不安全的这种感觉啊，这个就特别的明显。他们说以前他们受到的大部分都是右翼，来自于右翼的歧视和这个暴力行动，包括白人至上什么的，这些人新法西斯之类的，这是仇恨犹太人的哈。但是他说现在啊，自从有了这个加沙的行动之后，就是在加沙这个以色列在占领加沙这个情况之后呢，来自于左翼的这个进步人士的这个所谓的仇恨也好，愤怒也好，也发泄到他们的身上了，变成了一种这个偏见或者是歧视。以前他们在政治上认为说，这个左翼和进步派人士是自己的政治盟友啊，是朋友啊，但是现在呢，来自这方面的仇恨和偏见也开始了。